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7节。《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55节，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读经到此。
人有一生，也有一死，生老病死，我们怎样面对死亡？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的福音主日请到黄丹牧师来到我们当中讲死亡别烦恼。我们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昨天我到新加坡来有事工，但是半路的时候呢接到一个电话，开始我没听清楚，把名字搞错了，就是告诉我说某某弟兄的爸爸去世了，他们要准备办一个基督教的丧礼。那么我说糟糕了，怎么办？但是感谢神呐，就这样子的一些的安排。也感谢神有其他有堂的传道啊，今晚上协助一下啊。是的，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不到的时候呢，死亡就已经临到，即使我们好像已经知道它会到来，但是有的时候却让人家措手不及。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呢，更多时候是一种无奈，当然也有不少呢是恐惧的。如果说对死不怕的话，那是因为他不了解死是什么。上个星期刚刚为一位71岁的患了胰脏癌的一个姓黄的，算是弟兄了，因为后来他有决定要来信主和洗礼。4月份的时候呢，接到通知，就是他女儿是我们教会的姐妹哈，告诉我说他爸爸检查了，怀疑呢这个胰脏那边呢有瘤，有长东西，后来肯定了。但一般上一听到胰脏癌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很快了。 另一个想法呢，就是基本上是没得医。所以呢，一发现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比较晚期的。后来我怎么样都要找机会到他家去探访。他是一个在我们那边社会上算是相当成功的一个商人，他有很多的起落，但是他打拼算是相当的成功，至少有一个头衔拿督啊。这个拿督也说容易嘛也容易，说不容易嘛有的真的时候不容易。他很活跃于商会、社团、学校各方面的团体，算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当然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是没有接触过，因为我们有一两回都到他家去报佳音啊，办一些的聚会等等哈。他没有完全的拒绝，但是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商人的模式，大家都好，一个典型的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的领袖，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好，每一个信仰呢，我们要彼此的尊重，每一个文化呢，我们要彼此的去认同，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每一次要讲到关键的时候，我告诉你哈，他就会开始拐弯，开始避开话题，哦，这也不是第一次，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跟他讲。记得去探访他的时候，他会把病情告诉我，我就想，哎呀，这个情景怎么这么像呢？在很多年前，我在厦门的时候呢，去医院探访一个也是患了胰脏病的哈，这个癌症的哈病人哈，他们的口吻、讲话态度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怎么说呢？他会谈他的病，他会谈他自己的情况，而且呢很乐观，很有把握，好像跟医生做了多少的交流，他自己本身查询了多少。我几乎看的时候，我也不敢跟他讲什么，但是我心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说这些人他几乎是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面对。但是人生呢，总会走到一个尽头。当人生来到尽头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在泰国做短宣哈，就接到一个消息，说不行了，爸爸要马上送院。啊，虽然之前有接受过某一些所谓的一些草药的治疗哈，看起来有点帮助，但最后是不可以的。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呢？我就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再去探访他。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呢，他已经是算是被救活过来了哈。本来呢，好几天没有进食，哦，那个胃呢还出血，啊，基本上呢是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再加上身体这时候呢开始呢产生疼痛，痛得他很难受。所以呢在医院呢这样治疗一下呢，好好的经过几天没有睡眠的情况之下，睡了一大觉安静下来，我见他的时候呢，他已经觉得他已经活过来了，他已经觉得他应该是可以继续下去。同样的要跟他讲福音不容易，他有听但是没听进去，因为他觉得他还可以。但是呢在那一次的谈话的当中呢，开始发觉到他情绪有一些的波动。我只记得有讲了几句话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像他这样一个商业成功家庭富裕的人，他告诉我，黄牧师，钱哈，赚再多也没有用，钱赚再多也没有用。这个事情他可能以前听别人讲，现在是从他自己的嘴巴讲出来，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他意识到了， 是的，钱赚再多也没有用。他进院的那一天，我们就刚好教会有些事情，请教我们教会的一个做律师的弟兄，关于一些的社团的条规等等哈。我们在讨论的当中，过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弟兄，这个某某人你认识吗？”他一时之间转不过来，他说：“这个人好像不认识。”我说：“应该是。”他告诉我他跟你是好朋友的，你既然不认识他，他一直在想。我说他进院了，我说你有机会的话哈，你务必哈要向他见证，务必要向他传福音。哦，那真的，我们离开不久呢，我就接到他孩子的电话，他说：“侯牧师有没有黄律师的电话？我好像打到他办公室去找不到他，但是呢，我很急着要找他，因为爸爸要见他。”完了呢，我就把电话给他。后来我在碰到这个黄律师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哎呀，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当时你讲的时候，我一时之间转不过来。哦，原来他进医院了。到最后呢，我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他有这个病。”我说：“他找你干嘛呢？”他说：“就是有很多后事、遗产分配各方面的事情还交代不清楚，他还拼命的跟我交代。他说其实牧师已经准备的差不多完整了，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他不知道他有这个病，他也不知道他的病情是那样的危急。”当然他去见过他，有一次谈了5个小时，但是大多数是病人在讲话，不是律师在讲话。哦，完了后来又打电话给这个律师，那天在他的这个追思会上呢，这个律师有做见证，他说：“我至少有3-4次的机会跟他谈福音，他都一直还在拒绝。他不是犹豫，他就是一个拒绝，就是呢不愿意去面对。”所以呢，我们发觉到呢，他有另外一个事情他讲的，就是他自己成功努力完了以后，他所预备的要怎么办？他所预备好这个东西要怎么办？我记得他那天最后一天的晚上的追思会呢，我原本要讲今天的信息，但是我突然间想到有一个很相似的情景出现的，那就是主耶稣讲的一个比喻，有人叫他来分产业。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生命就是家道丰富，不在乎那个，更在乎的就是呢，你自己有没有预备好？不要只是想到今生的富足，你的来生要怎么样预备？”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讲到这个财主怎么样策划他的一生，太完美了。但是呢，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想到，主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你的计划人生可以很好，但是你的计划就是在今生。你的计划很好，但是你只能计划今生。为什么呢？因为来生不在你的掌握中。”因此呢，我就想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准备。是的，这个人他真的是担心他走了以后，所以他这么早就急着找律师，交代了又交代，重复了又重复，他很不放心。然后他有跟我说：“牧师，这个病没办法。”他知道了这个病没办法，确实是这样子。他已经到一个地步，他也了解了他的生命每一秒每一分钟已经被死亡在吞噬着。虽然他很称赞，他说现在的科技、现在的医学太发达了，要止痛的话，胸口 沾两片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止痛了。上面还写25%，25%不够的话再加一片50%，可以要求哈、啊、那个药剂的量哈、哦、贴在胸口上就可以减痛。我们以为是要服食的，我们以为是要打针的，不用。现在很先进，从皮肤那边就可以进入，就可以给你止痛，给你舒服，而且呢没有太多的副作用。完了，有一天我记得赶着去查经，路绕远了，时间很紧迫，我只好告诉弟兄姐妹，你们先开始，我晚一点到，因为我很急着要跟他讲，他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哦，因为他住的医院又比较远嘛，哦啊，有一段路哈、哦，我的绕道特别去，然后我跟师母说，反正已经到这边了，哦，无论如何要跟他讲。我去了以后呢，我就单刀直入，我什么客套的话都没有跟他讲，我直接告诉他，我说。我赶着来就是要告诉你很重要的事情，你预备好了没有？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的思想永生的问题，我们罪的问题，死亡以后的问题。我说我必须要跟你讲，可能你觉得很不好听，我不是在咒诅你，但是你一定要需要知道，我急着要告诉你这个事情，你真的要预备好。我只告诉他，同样的，在很多年前告诉同样患了同样疾病的一个老人家，我告诉他，我说福音你已经听过了，你可能还在犹豫，你可能在怀疑，但是我要你知道，黄先生，我所讲的圣经的真理，不管你怎么样的思想，你有怎么样的怀疑，但是哪怕一丁点，我只说一句古语，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万一我说的都是真的，圣经所讲的都是真的，我说你要怎么办？他苦笑，他没有办法说什么。接下来两天，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的女儿告诉我，他说爸爸到了一个地步，太痛了，他就有这样悄悄地问一下医生，医生，有没有办法让我的痛苦提早结束？很多病人哈、哦，到了一个地步，有钱没有钱哈、哦，情况怎么样哈、哦，他真的想能不能够早一点结束？我告诉你，这是很正常的，尤其是那些患癌症会痛的，有一些癌症可能没有这么快痛。或者他不会那么疼痛，但是有一些癌症呢，真的是令到你生不如死，你只有求死，因为认为说死后呢，你就会能够结束你的痛苦。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子吗？我想他这样子的话，正如很多人一样，想错了。当法利赛人听到主耶稣基督批评说他们是靠钱财的，他们就讥笑耶稣，他们认为说，因为你不像我们这样有方法，你不像我们这样成功，你不像我们这样我们富裕。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钱财能够帮助你吗？钱财能够带领你进入永生吗？他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的，可能大家也听过，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的故事。简单来说，这两个人都离开了，但是呢，一个就是那一个叫拉撒路的乞丐呢，他得了安息；另外一个财主呢，因为他没有解决他罪的问题，他在受苦的地方。这个思想呢，正跟现在很多人一种思想，我死了就结束我的痛苦哦，完全相反。为什么？因为你看到这个财主他离开以后怎么样，是痛苦的开始， 而且那更糟糕，不是暂时的痛苦，不是身体的痛苦，是永远的痛苦的开始。相对的，那一个在世上受苦的人呢，真的，如果你有了安息，那才是安息，那才是没有痛苦。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我只要死了就结束了我肉体的痛苦，但是他没有想到，对不起，如果你没有准备好来到神的面前，得到他的赦免，得到他的接纳，你不是想安息，你的痛苦不是结束，你的痛苦是刚刚开始，身体灵魂将来永远的一个痛苦。弟兄姐妹朋友们，不知道你对死有什么样的看法，但是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示，我们人生一生下来就是要面对死亡，这看起来是非常非常讽刺的，但是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事实。当我们活得健康的时候，可能觉得死亡离开我们是遥远的，但是当我们面对病痛的时候，面对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死亡离开我们是很近的。但是人生自古虽无死，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但是死后有审判。如果死亡只是只限于我们的肉体，只限于今生的话，那死亡坦白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的解脱，要不然他也不会称为叫做安乐死，对不对？安乐死就是说死得很安乐，但是我告诉大家他并不是这样。原来呢，我们要面对的呢不是今生的肉身的死亡，我们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这第二次的死我告诉你太可怕了，因为它是永远的，这个没有回头路。多少时候我们面对人的生离死别的时候，死亡突然间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亲人，何等的痛苦。记得好多年前在银行跟一个教会的弟兄碰面，哎，我说哎，你来这个银行办事情？他说是啊。哎，我就听到旁边有咳嗽的声音，我一看，哎，我说啊，这个嘉玲姐妹也在，可能我们当中有人认识她。那时候她年轻，才差不多接近30岁不到，她是做老师的，是一个私校的老师，啊，不错。以前在教会，在我们的教会呢，也曾经做部分时间的童工，啊，一小段时间。这个姐妹呢，她真的是有那种基督徒的榜样。虽然有的时候学生觉得她太严格，但是她在她的同事当中呢，榜样不错。哎，我就问她一下，我说啊，怎么会咳嗽？她说不知道，最近就是这样子。但没过多久呢，说她进医院了。完了以后呢，我还来不及到医院去看他，他说牧师他已经很紧急拒绝探访，受感染了，隔一天他就归天家了，根本没有机会去探访他，跟他说什么话。急性肺结核 X 光一照下去，整个里面不行了，没得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当然一个基督徒面对这种突发性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难免会产生一种怀疑了。这个怀疑是什么？神啊，为什么？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家人，他的亲友，也包括主内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会这样子的怀疑。我们的神在哪里？我们的神难道没有办法对付死亡吗？我们的神难道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能够克服这人间 最凄惨最悲惨的一种结局吗？我们总是这样想，不管年纪多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要面对。而且更多时候我告诉你哈，所谓的乐极生悲。前几个星期世界的焦点除了在世界杯以外，泰国北部山洞里面发生的事情也真的聚焦。那时候我刚好在那边，我到那个美赛的前一天，他们刚好救出四个孩子，就是四个少年人，那过后的继续的两三天呢，他们也开始把其他人救出来，大家都很关心。但是呢，在此之前呢，在普吉岛发生了一个船难，死了至少45个人。那个报道只出现过两次，基本上呢，泰国的电视台呢，你看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报道，这是很典型的。所有地方的哈，很多时候呢，选择性的报道，我们叫做报喜不报忧。而且呢，如果是军人政府的话，他当然不允许你报道，对吧？这个太负面了，对这个旅游业影响太大了。但是讲全世界的人都在救这13个人，这个是大事报道。人如果把自己的定位看不清楚，弟兄姐妹，死有的时候呢，只不过是好像牲畜一样。死呢，对我们来说，人是没有任何尊严的。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一个本位，不明白神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有尊贵，生命应该得到尊重，而神也因为要我们荣耀他，永远以他为乐的缘故，为我们预备永生的话，我们人的死哈，对很多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被高举，有的人会被贬低，对吗？所以当时呢，有一些人在下面议论纷纷，这是我听到当地人讲的，13个、45个，难道只有这3个人的命最宝贵吗？这45个人死的，他是死的应该吗？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我们人没有认识的话，有时候我们的死真是轻于鸿毛，一点都不觉得珍贵。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人甚至愿意牺牲他们的生命去换取去救别人，这样的事情也是很多。当然讲到这个姐妹的时候呢，我们发觉到哈，我记得在她的丧事，在追思会的时候呢，我也带给她的家人很正面的信息。我们会软弱，我们也会怀疑。当门徒呢，很奋力的在那边，尽量要把一个哑巴的鬼附在一个孩子的身上，赶出去又赶不出去的时候呢，耶稣来了。耶稣责备他们。耶稣为什么责备他们呢？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信，所以那件事情他们不能做。当然耶稣到来，耶稣解决那个问题，耶稣帮助的那个家庭，帮助那个父亲，也帮助那个孩子。耶稣问他父亲说，你信吗？他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真的信心有时候不足。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过，包括信耶稣的人也会。当马大跟玛利亚请求耶稣来，为什么？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没有来，耶稣故意延迟，告诉门徒说他不会死。不是说他不死，他真的死了，但是这件事最终要荣耀神。 当耶稣来的时候，马大跟玛利亚同一个口吻，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弟兄就不至于死。但是耶稣说，我可以叫他复活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我信，末日的时候，末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弟兄遭遇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计划，因为不明白，嘴巴讲的信，但是那一时刻并不相信。因为耶稣说要去打开这个坟茔的时候呢，他怎么说？主啊，已经死了四天了，发臭了，明白吗？发臭了，尸体已经腐败了，不可能活过来了。是的，我们也会因为不明白，我们感到恐惧。我们因为不明白，我们也可以会怀疑过。耶稣基督被钉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复活以后，显现给门徒看。第一次在主日显现的时候呢，多马不在。他回来听到他们的汇报，他怎么说？唉，你们大概是看到鬼魂了，这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的理智告诉我，除非我亲手去摸到他，除非我探入他的肋旁，看到真的是那一位主，我就相信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他看到了吗？他看到了。主耶稣说，来，来摸一下，来探一下我钉痕的手。弟兄姐妹，这是很典型的。很多人说，如果我看到了我就相信，如果我看不见我不能相信。但是我告诉大家，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认为眼见为实，但实际上很多东西不是眼睛看见就可以，因为它是事实上存在的。耶稣说，多马，你看到我才信，没有看见我的人信的人，他们就有福了。你看，一个门徒跟随耶稣基督，这么多人的见证，他说，除非我亲自经历，除非我亲自看见，除非我亲自去摸到，要不然我不信。多少时候我们也会像彼得一样，当他看到主耶稣在海上行走的时候，他兴奋啊，主啊，真的是你吗？是啊，我可以来吗？来吧。他走在海上，奇妙啊。可是就在那个时刻，当他看他的脚底，当他看风浪的时候，他害怕了。弟兄姐妹，他在神迹的里头，但是呢，你明白吗？有的时候呢，因为你一怀疑你一害怕的时候呢，你就软弱了，发生什么事他马上沉下去。是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因为不信，因为不明白，因为没有看见，因为害怕，甚至因为我们的无知，多少时候我们对信仰有怀疑的。因为摆在眼前的人家就告诉你，躺在那里的是一具尸体，你说你能够活过来吗？有这样的事情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会来信耶稣呢，也就是因为这个盼望。我的父亲是犯了癌症死的，我在医院最后的时候呢，陪了他两个多月，一天天看到他的脸消瘦，手脚越来越瘦，除了一个地方，他的肚腹越来越大。痛苦吗？非常的痛苦。但是我父亲很能够忍受，咬紧牙根。啊，有的时候呢，真的俗语说得好，久病无孝子。 你照顾这样的一个病人久了以后呢，你的心都会冷淡了。为什么？因为很辛苦啊，很困难。有时候你在想，什么时候这样的痛苦能够结束？这是很多人面对死亡的时候的一种的无奈。但是那时候我对死一无所知，我对复活的生命更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天我就拿到一个单张，那是我父亲去世以后，这里告诉我说，人死后能够复活。我心里面呢非常非常的不屑，我说可能吗？那要是我知道真的是有这样的好消息，如果能够救我爸，我爸也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话，那这个信仰我肯定要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人死了哪里复活，怎么可能还带着身体复活？哦，我心里面绝对绝对不能相信。那是因为我无知，但是那个东西挑战了我的心，我要寻求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必须要知道。感谢神，今天我只能够说，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无奈。但是感谢主，当我来认识了耶稣，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对死亡原有的恐惧呢一消而散。曾经有人听过我的见证，我告诉你，可能鬼故事听多了，怕死怕的要命。为什么？因为在死后啊，有莫名的恐惧，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用担心啦，哈。虽然小的时候有来虎豹别墅看了一下十八层地狱哈，但是很自然的嘛，哈。去看了以后就觉得那个就是地狱，地狱就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警戒人多行善莫作恶嘛，对不对？不然会有报应哦。所以呢觉得说那可能是，但是也可能不是。不管怎么样，对死亡呢总是有很多的一种的恐惧，因为有人告诉你呢死后那种的恐怖的情况。但是我信了耶稣以后呢，我告诉你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开始明白真理，因为呢你开始确信主所讲的每一句话，主自己的应许，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为我们所做的见证。跟着说前书十五章主要的前面的部分就是告诉我们福音。这个福音是什么呢？我读给大家听。这个福音就是呢第三节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注意好，基督第一是为什么？我们的罪死了。今天我们人为什么会面对死亡？因为我们的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我们要辩论，我只能够说，请问你为什么会死？你不要告诉我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生老病死是一个过程。我告诉你，原本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说什么？神起初造人的时候，造男造女，神要赐给他们的是永远的生命，明白吗？这等到他们犯了罪，亏欠了神呢，死才进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此之前呢，他们根本没有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从那个时候死就进入了世界，我们就跟着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死也就追随来。为什么？因为罪，所以人会死。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有罪。那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死不是结束世界上的生命而已，死是要面对与神永远的隔绝。死是什么？ 要面对将来硫磺火湖里面的刑罚，这痛苦是永远的，而且是带着身体的，它不是只是你的灵在那边受苦受煎熬，它不是你的精神思想在那边受煎熬，你是你的灵魂带着你的身体在那边做永远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神一定要差遣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不能够救自己，我们无论做什么不足以来救自己，所以耶稣来的。所以呢，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很重要，没有死就没有埋葬，那有埋葬呢是绝对的死了，已经证实他死了，但是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盼望。为什么？这个的复活跟过去的复活不一样，过去的复活不管是在旧约我们看到的真的是有死人复活，碰一下先知的骨骸呢都能够活过来的，也有，对吗？那孩子死了，那先知呢为他祷告以后呢活过来的也有，那在主耶稣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寡妇的儿子就活了，这个雅鲁的这个管会堂的女儿救活了，他所亲爱的门徒拉撒路也死了四天以后也活过来，但是这些人呢不要忘记，他们活是活过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身体呢是一个仍然会朽坏的身体，那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不一样了。圣经形容说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是复活出熟的果子，表示什么呢？是永远不死永远不会朽坏的一个荣耀的身体，那就是我们基督教最大的盼望，那就是我们信仰最大的一个盼望。在这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是的，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为什么？因为它会死，它会朽坏，不管你怎么样的保持它的健康，甚至有人说它活过来的，即使再活过来的你也是不能够保留它永远不死。所以这个东西呢，身体是不能够承受神将来永恒的国度，因为它不能够存到永远，它会坏。那么我们也必须要面对死亡的事实。五十六节告诉我们说，死的赎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很清楚的再次的强调，我们人之所以面对死亡的事实，是因为罪的缘故。这里所形容的毒钩啊，就是沾满着毒的，一刺一下就死掉，很可怕的。死的定义是什么？死的定义呢，是身体的死，就是现在必朽坏的身子，还有永远的死，那是第二次的死。死可怕吗？真的很可怕。多少美好的家庭因为突然之间遇到了一个死亡的临到，它粉碎了所有的梦想，粉碎了所有的关系，它改变一家人的整个人生，甚至改变一个人整个的人生态度，包括他的未来，影响太大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胜过他？没办法，只有这个。五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如果信耶稣的人呢，他也要像耶稣那样有这样的盼望。五十四节说，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时经上所记，只要被 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我们现在所知道所看见的呢是什么？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只知道生命被死吞噬，明白吗？这个是死，这是生命，你知道被它吞噬，我们只知道这个事实。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是什么？死要被生来吞噬掉，大家明白吗？现在是大家不死不可以吗？一定会死，对吗？每个人都会死，只要耶稣还没有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得面对那一天。你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好，你得面对那一天，身体的朽坏，因为我们的生命会被死亡吞噬。只有那一天的到来，那一天怎么样的到来？就是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死已经不能够在他身上做权威。什么？因为他复活的，他复活的生命把死吞噬了。在这个新的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复活的永远不朽坏的生命的里头呢，死是没有权柄的，死是没有作为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永远的生命，大家明白吗？它是永远的生命。只有在主耶稣的身上，以及将来他所应许要在我们身上所兑现的，死被永远打败了。要不然今天我告诉大家，医药费越来越贵，医学越来越发达，不管怎么样，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办法。虽然有了，有的人说好，我愿意我的亲人来做一个急冻，大家明白什么叫急冻吗？趁着他的身体全部还没有朽坏，但是知道他会死的时候呢，某一些的器官，某一些的东西呢，把它先保存下来，细胞给他留着，希望有一天技术到一个可以达到的情况之下呢，再给他复活过来，大家明白吗？再给他活过来，给他能够存活，给他能够胜过那种的疾病，那种的病菌，给他能够活下来。有没有人这样子做呢？在中国已经有人这样子做了，在欧洲以前也有人这样子做了。当然这个是你自己的选择，你要配搭他们科学的研究，你愿意说好了，本来我就是生命的日子也不多了，我愿意来做一个怎么样，赌一把，提早结束，但是呢希望保留有一天能够再次活过来，活在人间。不管你怎么样去做，但是你知道吗，有一天还要死啊。能够活过来是对，但是还要死。唯独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呢，才是永远不会朽坏的。是的，我对每一个人，不管你是病人不是病人，将死的或者是没有面对死亡威胁的呢，我可以说一句话，死亡别狂傲。这句话不是我讲的，这是一本书，这个叫做苏恩佩的姐妹，香港的一个姐妹，她写了几本书，但是她是癌症病人，当她面对最大的痛苦的时候，除了她，当然有好几位神的仆人同样的面对他们人生最后阶段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信仰发出光辉，他们能够见证，见证什么？真理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效用。为什么他们能够积极的面对死亡？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因为对主耶稣基督复活所带来的盼望。他说，我知道我即将要离开了，但是死亡你别狂傲，你只是暂时得胜，你只是暂时得胜了我，但是你没有办法永远得胜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今天你的思想，你的看法，不知道你对福音有什么认识，但是我要告诉你，圣经所说的句句都是真的。所以保罗说，我不但是告诉你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也信了，也传给你们的，传了2000年。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圣灵来印证，使徒们来印证。是的，死的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没有功效，因为基督已经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怎么办？57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哈，57节说，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你怕死吗？你对死后有怎么样的计划跟安排呢？你今生可以计划到最末后，就好像那个富有的人，他计划到他最后退休的年龄，他安排妥当的，告诉自己，灵魂啊，你可以安逸享受你多年的劳苦。他告诉他自己他可以享受，但是他没有想到，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今夜，因为生命不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预备好。是的，感谢神，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夸胜。我们也怕痛，我们也怕死，我们也怕面对将来，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预备好。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我们能够说，死亡你别狂傲。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何等的感恩，若不是因为福音带给我们这永恒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活在最悲惨的当中，因为我们活得很无奈，我们没有办法去克服死亡，我们更没有办法去逃避那将来永恒的审判。主啊，今天感谢你，我们有罪的人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宽恕，因为他代替我们来死了。感谢你对我们的这个大爱，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生命。主啊，你告诉我们，凡信耶稣的人，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那样，将来要承受一个永远不朽坏、极重无比荣耀的身体。哦主啊，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还没有来信你的，或者我们信心有摇动的，对你的真理有所怀疑的，主啊，你的灵来坚定我们，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你的话语再次的来建立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